纽西兰佛教青年协会，而家系介绍林世敏老师嘅《佛教的精神与特色》第一章。我写本书嘅动机呢一章呢，我哋喺呢一度系重略嘅。而家咧系介绍第二章《佛教嘅特色》。以下就是佛教的特色这一章的内容。如果我们拿佛教和世界上现存的其他宗教来比较，很明显的可以发现到佛教和他们之间是有着很多的不同。为了解释的方便，我将它归纳为十点来说明。也就是说，佛教最少就是有以下的十个特色。第一，佛是人而不是神。我们看看全世界的各个宗教，除了佛教之外，每一个宗教的教主不是以超人的神来到自居的。这个神能够呼风唤雨，点石成金，他主宰住人类的吉凶祸福，他操纵住万物的生死荣辱。而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他来到人间的第一句说话就是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里呢就要请各位注意的是，唯我独尊这个我字呢，并不是单独指释迦牟尼他本身，而是指全体人类的每一个人。这句说话的正确解释应该就是这样的，人在宇宙之中是顶天立地的，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主宰，是由自己去决定自己的命运的。释迦牟尼将他的觉悟和成就完全归功于人自己的努力和才智。释迦牟尼他认为一个人的吉凶祸福、成败荣辱是决定在自己的行为善恶和是不是努力的。没一个人可以提拔我上天堂，亦都没一个人可以将我推入地狱。赞美和歌颂是不能够离苦得乐的，只有脚踏实地地去修心养性，才能够使自己的人格净化升华，使自己享受到心安理得的快乐。释迦牟尼亦都不能够好像变戏法那样点石成金，他主张人要怎样的收获就先要怎样去栽培，他不能够令到一棵莲雾树生出苹果。如果你想要苹果的话，你就先要播下苹果的种子了。释迦牟尼只不过是告诉我们听要怎样去栽培才能够有丰硕的收获，但是栽培的这些工作还是要你自己去做。梁启超先生他在《学问的趣味》这篇文章也都是做过相似的比喻，他说冬天晒太阳的滋味就是非常之舒服，但是太阳虽然是好，总是要各位亲自去晒，其他的人是不能够帮你晒的。释迦牟尼说法49年，讲经300多次，无非都是为我们指出一条成佛之道，亦即是自己创造最彻底圆满的智慧和人格。但是这条路就一定是要自己凭着毅力、智慧和恒心这样来到行的。所以佛说工作需要你们自己去做，因为我只是教你们应该行的路。成佛是没有捷径的，修行是点滴的功夫，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第二， 佛是真平等者。我说佛是真平等者，并不是顺口开行的。我们先就当时印度社会的背景来看看。释迦牟尼时代的印度呢，社会是分成为婆罗门、贵族、平民和奴隶这四个阶级的。而贵为太子的释迦牟尼呢，他眼见社会阶级的不合理，他毅然这样竖起了平等的旗帜，主张废除阶级对立，提倡众生平等。历史上所有的革命都是卑贱低下的阶级要求提高到和显贵高尚的阶级平等，绝对没有好像释迦牟尼这样自己愿意降低他的太子身份，而和平民奴隶来到平等的。由于他这种大公无私、无所谓而为的作风，所以我说他是真平等者。同时佛教又主张无缘大慈以及同体大悲，又将平等的意义推上更加进一步的境地。我现在简单地解释一下无缘大慈以及同体大悲的意思。首先就解释无缘大慈。佛教主张不但要慈爱和自己有关系的人，例如说自己的父母、亲戚、朋友等等，同时呢对于那些和自己没有亲戚或者是朋友关系的人亦都要慈爱。例如呢和我从来都不交往或者是素不相识的人亦都一样要关怀爱护。无怨大慈用儒家的说话就是老不老以及人之老，幼不幼以及人之友，亦都就是礼运大同篇所讲的德独亲其亲子其子这个的意思。跟住呢是解释同体大悲。同体大悲就是一种人机己机、人力己力的精神，将宇宙之间一切众生看成为人我一体，休戚与共，骨肉相连。儒家所讲的海内全知己，天涯若比邻，又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些呢都可以表现同体大悲的胸襟。而地藏王菩萨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个悲愿更加是同体大悲的极致。最后我要加以说明的亦都就是最能够表现佛教真平等精神的，它就是佛教将平等的观念不是只局限于人类。有些人说除了人类以外呢，一切的动物都是被创造出来给人来到享口福的。佛教是反对这个论调的，一切动物在临死的时候那些悲鸣哀嚎真是惨不忍睹，动不忍闻。孟子他曾经概言地说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佛教更加进一步地肯定这些被人类所滥捕滥杀的动物都是具有佛性的，亦即是一种将来可以成佛的潜能。即使是人和动物之间在形体上、智慧上有所不同，但是在求生存的权利上、在佛性上都是平等的。就好比一个穷凶极恶或者是愚蠢无知的人，他亦都具有人性一样，我们亦都要以人道来对待他，用人道来教育他、感化他。古人说上天有好生之德，又说万物与我并生，这些 都是一种视万物为一体的平等思想，只不过呢就没有佛教讲得那么透彻啫。第三，佛不是生而知之者。释迦牟尼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他姓乔达摩，叫做悉达多，在公元前六世纪生于北印度，亦即是离现在的加德满都大概是200多公里的地方，那里呢是叫做伦明利的。他在29岁那一年舍弃了即将可以继承的皇位去出家学道，寻求解脱人生苦恼的方法。6年之后，亦都即是35岁的时候，释迦牟尼在离廉禅河旁边的菩提树下证得了正觉，正确而且透彻地觉悟到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从此呢，啲人就称释迦牟尼为佛陀，或者是简称做佛，意思就是真理的觉醒，或者是简称做觉者。我好简单咁样介绍佛陀修行嘅经过，主要嘅目的呢就是要话俾各位知，释迦牟尼同我哋一样都系平凡嘅人，佢能够藉住修行而悟道，所有千千万万嘅人类亦都可以仿效，依照佢所随侍嘅教法修行而正果嘅。释迦牟尼佢只系人类无数嘅先知先觉之一，而我哋呢就是后知后觉的。佛同我哋嘅唔同，并唔系喺人格上地位上唔同，只系喺一个觉字嘅唔同啫。亦即系韩愈所讲嘅闻道有先后。第四，佛教唔承认有顽劣不可教化嘅人。古人讲，浪子回头金不换，世界上做人父母的永远都打开大门，希望那个浪子能够回头。佛教承认人性是善良的，只要放下屠刀立地就可以成佛。佛更加认为我们犯错只是由于无知，无知在佛教呢就叫做无明，一切的罪恶都是由于无知所引申出来的。因此呢，苦口婆心地日夜不停地开导，就变成了佛的责任了。佛他关怀众生如无益子，不但不忍心众生身受地狱之苦，而且呢是讲法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道尽方正菩提，这些的誓愿。在这里我是顺便一提的，菩提呢就即是觉悟或者是正道的意思，而正菩提就即是说呢得道又或者是成佛的意思了。正话所讲到的悲缘，你说是多么博爱呢？第五，佛不是独一无二的，人人皆可成佛。在前面的第三点那里已经提到过佛和众生，只是在于觉悟时间的先后。韩愈说闻道有先后，就正可以拿来做辅助的说明了。佛只是对一个觉悟者的通称，就好像我们称能够传道授业解惑的人为教师一样。教师不止一位，人人都可以做教师，道道都可以有教师。同样的道理，佛不是单单指释迦牟尼一个人，人人都可以成佛，处处都可以有佛。不单止这个世界有佛，宇宙之中无数个星球上面都有佛，亦都有众生的。第六，佛教不承认有创造万物的神。 依照某一啲宗教嘅说法，宇宙万物系由万能嘅主所嚟到创造嘅。其实如果我哋想深一层，马上就可以会意到神亦都系人类思想嘅产物。人类凭住自己嘅观念同埋形象去做神，而人类创造神目的之一就是解释宇宙人生的起源，大家称它做第一因。但是神本身从何而来呢？外教徒不但不肯去追究，而且还十分之肯定地说神是万能的，它是自然存在的。佛教否定神创造万物的假设，根本就不承认宇宙有第一个开始。所谓一件事的开始，只是前一件事的结束。在一连串的因果关系之中，一件事物的消逝就构成了另外一件事物生起的条件。张成基博士在他所著的《什么是佛法》一本书那里，对这个问题是曾经做了以下的解释。开始这个观念是因为人类有限的心理所产生的，不能够涵括万千的因果关系。譬如说我们去看第三场的《乱世佳人》这一套戏，它由七点钟开始放映的，到十点钟呢就结束了。但是我们再仔细地想一想，第三场电影的开始其实就是第二场的结束，而第三场的结束就是第四场的开始咯。所以说开始这个概念只是对某一特定事物而来到讲才有意义的，对整个错综复杂因果相续的宇宙来到讲就是没有意义的了。时间是流动不息的，有哪一个能够从中找出停止不动所谓现在的这一点，然后就说这一点就是开始呢？其实佛教对于讨论这一类对人生没有利益的问题并不感到兴趣的，因为宇宙是无始无终的。如果人用尽精力去追求宇宙第一因，这样是徒劳无功的。当你千辛万苦地找到第一因的时候，你必然又会发觉到在它之前又有一个因，就是这样循环不息，周而复始，你永远都找不到一个固定不变的第一因出来的。同时人生短暂，生命无常，如果你还在转牛角尖，这样当你还未曾追求到宇宙第一因这个答案的时候，你可能已经死了。在佛经里面有一段很精彩的比喻，是这样的。有一个人被毒箭所伤，他的亲友就带他去看外科医生。假如当时那个人说，我现在不想将这支箭拔出来，我要知道究竟是哪一个射我的，还有他是刹帝利种啊，抑或婆罗门种啊，究竟他是姓什么的，他是什么人啊，他是高的抑或矮的，他的皮肤究竟是黑色的抑或棕色的，他是在哪一个城市乡镇来的。我现在不想拔这一支箭出来治，除非我知道我究竟是被什么弓所射中的，弓弦又是怎样的，箭雨是什么毛做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个人呢在未曾知道这些答案之前，他就已经伤重而死了。所以佛教不浪费篇幅和时间苦苦去追究宇宙第一因，因为追究是没有用的，同时亦都是对人生没什么益处的。这些同人脱离生老病死这些痛苦是无关的，不能够使到人因此而得到宁静 同埋解脱嘅快乐。话题呢稍微扯远咗啲啦。而家呢我哋就再讲返佛教反对宇宙万物係由神所创造嘅，而认为万物都係因缘聚合而成嘅。例如我哋眼前所见到嘅一座山，佢都係由土石所织而成嘅。而湖泊呢就是由于啲粒地积水而成嘅。再睇下课室嗰啲台同埋凳啦，佢哋都系木匠用木头嚟到造成嘅。如果将嗰啲土石散开，咁样就唔再会有山，将湖泊里面嘅水抽干咗，就只系得翻个粒地，仲边度有湖泊呢？如果将嗰啲木一塊一塊咁样拆散，请问你啲台凳又喺边一度呢？呢啲有形体可以见到嘅事物，我哋都可以简称佢叫做色。但系由于佢哋都只系因缘暂时嘅聚合，并唔系真实不变嘅，所以我哋话佢哋都系空嘅。意思呢就系话冇永存不变嘅实体嘅。呢一个呢就系佛经上面所讲色即是空嘅简单道理啦。但系佛教讲色即是空，呢、这个空呢并唔系话空空如也嘅空，亦都唔系话一无所有嘅空，而系一种含住妙有嘅真空。呢句说话系咩意思呢？我而家举一个例嚟到讲啦。而家前面有一杯水，将啲水加热之后，佢又会变成为水蒸气，再见唔到水嘅影子啦。但系咁样并唔系话水就真系消失咗，成咗空。当水蒸气遇到冷嘅时候，佢又会还原翻成为水啦。仲有识得化学嘅人呢，都知道水系氢同埋氧嘅化合物。换句话讲，水只不过系氢同埋氧暂时化合嘅物啫。当水经过咗电解之后，又会变成为氢气同埋氧气啦。如此类推，宇宙万事万物，每一件唔系因缘暂时聚合生成嘅，每一样系永恒不变嘅。因缘合则生，因缘散则灭。边度有创造万物嘅神？又边度有被创造嘅万物呢？第七，佛教是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的。佛对众生说法都是针对不同的根基，随着时空的不同而设教的。佛因为教法的对象不同，就有不同的解释了。例如对于智慧高的人，佛就教他能够直指人心，明心见性，当下即悟的道理。对于智慧稍为低的人呢，佛就教他循序渐进，按部就班地去修行。又例如对于热衷名利的人，佛就告诉他名利皆空的道理。而对于消极悲观，认为人生毫无意义的人呢，佛就告诉他人生是难得的，生命是宝贵的，人可以藉着努力以获得幸福和快乐。就是这样来到鼓舞他的勇气和信心。同样的道理，由于时空的不同，佛就有不同的比喻和说明了。例如呢，台北的人问佛台中究竟怎样去啊，佛就会答南下。至于回答高雄的人呢，他就会说北上。如此类推，只要众生所处的地方不同，佛的答案亦都就会不一样了。 佛法有三藏十二部，八万四千法门，这些修行的方法都是为了适应众生的根器，为了对治众生的烦恼而创设的。如果没有众生，就不需要有佛法了。佛法就好比药一样，众生如果没有烦恼的病，这样就不需要药了。佛法传世二千五百多年，能够适应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众生，主要就是由于它能够因材施教，因地制宜。而这一种的教育方法，就正是佛教的特色之一了。第八，佛教是入世的。佛教讲的道理，虽然最终的目的就是出世的，但是它和入世的精神是绝对不会抵触的。佛经上所讲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求菩提，恰如觅兔国，就是讲明修行要在人间，觉悟亦都要在人间。每一个有心向道的人，他又不可能厌弃这个世界，逃避这个世界上的人类，而独善其身地修行正果的。因为一个人如果是想成佛，他除了具备聪明智慧之外，还要有广大的誓愿悲心去普度众生，要以这两种悲和智交互地运用，相辅相成，做到彻底圆满的境地，才能够成佛的。所以呢，佛教是以出世的精神来到做入世的事业，从修行一直到成佛，既没有入世，亦都没有出世，因为一直都在这个世间那里进行的。而佛经上虽然是有说西方极乐世界、东方琉璃世界等等的净土，劝人念佛往生彼国，但是稍微了解佛法真谛的人，他都知道这些是诸佛菩萨为了度化众生的一种权宜方便。佛教最后的目的是在于化人间为庄严净土，变地狱为极乐世界，这个才是佛教的真正宗旨，并不是说要人人都逃避这个世界而躲了去西方净土那里去享福的。第九，佛教是没有排他性的。佛教认为一切的宗教只有教义深浅的区分，很少有好坏邪正的分别的。任何一种能够存在在世上一千年以上的宗教，一定是对世道人心有着或多或少的裨益的。如果不是的话，这个宗教一早就被人类的智慧所唾弃，以及被时间的浪涛所冲走的了。但是呢，某一些宗教只能够给人短暂的同埋好少的快乐，而有一些宗教呢，就能够给人永恒同埋好大的幸福。而佛教呢，就是属于后者了，其他的宗教都是和平共处的。历史上为了传教而同其他的宗教发生流血冲突的事呢，佛教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跟住落嚟呢，我想请各位睇一睇，喺公元前三世纪嘅时候，印度阿育王 他遵照着释迦牟尼的宽大慈悲、兼容并蓄的遗教，有一段雕刻了在岩石上的告文是这样写的：不可以只是尊重自己的宗教而非驳他人的宗教，应该如理这样尊重他教，这样做不但能够帮助自己的宗教成长，而且亦都对其他的宗教尽了义务。相反呢，不但就是为自己的宗教掘了坟墓，亦都伤害了其他的宗教。因此和谐才是最好的，大家都应该谛听，而且是心甘情愿地谛听其他宗教的教义。而这一段的告文呢，现在还是保存着的。从这一段的文字来看呢，这种宽容和诚意就正是佛教文化之中最珍贵的遗产之一了。真理在佛教来看是没有国界的，它不需要任何宗教的商标，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宗教，或者是属于任何时代中的任何一个人。所以佛所讲的真理不是它一个人独有的，因为佛只不过是一个真理的发言者而已。就好像牛顿他发现了地心吸力，但是呢，地心吸力并不是牛顿专有的。因此佛教认为一切合理的、具有永恒不变的道理都是佛法。你要爱你的仇敌，虽然是出于圣经，但是佛教毫无疑问地承认它是具有美德的真理。他其实是跟佛教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相同的。佛法就好比浩瀚的江海，它能够容纳地球上的一切大小河川。所以佛经说，一切法皆是佛法。第十，佛教是民主和自由的。佛教认为一人做事一人当，爸爸杀了人，个仔是不需要落地狱的，所以呢是没有原罪的遗传的。除此之外，在各种宗教的经典之中，时时都有记载着因为人不听话而令到神震怒的故事。处罚的方式就包括用洪水来到淹没人类，又或者是用瘟疫来到杀害人类。在佛教的经典里面，是绝对找不到佛的发怒的记载，更加就不会有这种残酷无情的处罚方式。在佛四十九年的教化之中，那些弟子所见到的导师总是和颜悦色、慈悲安详的，他对好人是这样，对坏人亦都是这样。佛对自己所讲的道理绝对不去强迫弟子接受，他鼓励他们怀疑发问。一直到他八十岁即将临终的时候，仍然津津教诲，一再这样垂询弟子还有没有疑问。佛说，大疑才有大悟，小疑就只有小悟，不疑呢就永远不悟的。佛他在最后的遗教的时候说，我没有想过你们是我的，众生是我的，我只不过是你们当中的一个，事事和你们在一起。我从来不压迫人， 亦都唔会要人嚟到服从我。你话系几咁慈悲，几咁感人嘅为教呢？佛教呢一种鼓励教徒对教主本身所讲嘅道理，自由怀疑咁样发问，进而深入探讨嘅精神，我相信系举世无双嘅。其实真理是不需要强迫人去接受的，勉强人去接受他所不了解的，又或者是他所不喜欢的，这个是政治而不是宗教。真理只有在民主自由的前提之下反复地思辨，才能够更加显出他的精神和价值。而在全世界的宗教之中，只有佛教的教主和经典是允许被怀疑、讨论和探索的。我们很欢迎有研究精神、有独立自主人格、有智慧聪明的朋友来到研究佛法。佛教的大门永远都为你打开的。第三章，消除几种不必要的误会。佛教是发源于印度，至到现在将近有3000年的时间了，它传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由于时间的长久和地域的广阔，难免是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它原有的面目。这种面目的改变，有些就是为了适应本身的生存和发展而形成的自然变异。例如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和儒道的思想融会贯通。又例如禅宗的开创、大乘中风的发扬等等，都是具有中国独特的色彩和精神的。有些呢，就是后世的人他不明究竟，人云亦云，活生生地样自己戴了有色眼镜，产生了莫须有的误会所致。很多人呢，对佛教是有所误解的。现在我将它归纳为8项来到加以说明，以消除不必要的误解。第一，佛教是自信而不是迷信的。我们首先就对自信和迷信落一个定义先。简单地说，凡是未经过慎密的思考和明确的观察之前就盲目地信仰的，就是叫做迷信。相反，凡是经过慎思明辨的功夫先是信仰的，就是自信。一般人呢，在指责佛教为迷信的时候，就只是见到佛教一些肤浅的表面，或者是听到一些先入为主的谣言，于是就一口咬定说佛教是迷信的。其实他们是没有试过深入地去探究的。如果未曾经过明确的观察，就盲从附和，他本身就是迷信了。亦即是呢，他是迷信他人的胡说。释迦牟尼从来都不强迫弟子去盲从的，同时他是鼓励他们去发问。关于这一点呢，我正话是很详细地讲过的了。佛教的经典和一般宗教的经典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地方呢，就是佛经是准许怀疑研究的，而外教的经典呢，就是绝对的真理，不容辩驳的。佛他曾经对弟子说， 你们的怀疑，你们的迷惘是啱的，因为对一件可疑的事是应该起疑的。佛要我们注意，千祈不要被流言或者是传说所左右，不可以依据宗教典籍，不可以单靠理论或者是推测，亦都不可以因为呢某一件事物好像有可能而信以为实。佛教更加伟大的思想不只是这样，佛认为一个人不可以因为呢他是我们的导师，就对他所说的说话深信不疑。而且呢他还对弟子说话，当你自己确知道那一件事是善良的、美好的，那个时候你才再去信受奉行。佛教不单止不会认为怀疑是罪恶或者是愚蠢，反而认为怀疑才是达到悟的途径。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这几句呢就正可以说明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了。所以梁任公先生说，佛教乃是自信而非迷信，难道他会是顺口开河吗？第二，佛教是科学而非反科学的。国父说，佛学是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保科学之篇。换句话说，佛学不但是合乎科学，而且可以对科学补篇救弊，改正科学研究的错误。我现在呢随便举出几个大家容易了解的例，来到说明科学和佛学是完全不冲突的。因为呢他们的目标都是在追求真相和事实。第一点，佛教的宇宙观。以前的天文学家有人假定宇宙是有穷尽的，有边际的，但是呢就被现在的天文学家所推翻了。以前依照托勒密的学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是静止不动的，太阳绕着地球来到运行。这个的说法当时亦都被罗马的教廷认为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后来呢哥白尼和伽利略他们力斥其说，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差点连条老命都葬送了。但是宗教的权势终于是阻不到科学的证据。现在连一个小学生都知道地球只不过是宇宙无数星球之中的一个小角色啫，而且它不只是会自转，同时还会绕着太阳来到公转添。我们现在一起来到看看佛教所描绘的宇宙的伟大组织，它是和现代科学所说的是不谋而合的。佛教以一千个太阳系作为一个小千世界，以一千个小千世界为一个中千世界，再以一千个中千世界为一个大千世界。